我们已经看了保罗给腓利门的信，暗示了教会成员要彼此督促。现在要来看第二项应用，我们与其他基督徒交往时要以怜悯爱心为念。基督在世上传道时所彰显的性情里，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他的怜悯。他当然看重圣洁和对神的敬畏，也强调公义和道德操守的重要。他也显出无与伦比的智慧、正直和尊严。但最让人难忘的是他对人的仁慈、怜悯、关怀和爱心。他愿意饶恕，情愿受苦，使得人可以避免受那样的苦难。他使死人复活，安慰还活着的人，医治病人，使身体残缺的复原，喂饱饥饿碌碌的人，照顾那些流离失丧、受伤惊恐的人，还为那些憎恨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。简而言之，最感动我们的就是基督的怜悯之心。而在给腓利门的信里，透过那些称赞、教导和行为模范，保罗要我们学习效仿的就是基督的怜悯。我们要看保罗给腓利门的信里包含了两种怜悯，首先是恩慈和爱心的行为，以及代求的行为。我们先来看恩慈的行为，是基督徒怜悯的例子。保罗在信里称赞腓利门对教会的服侍，以及他是基于这一点来恳请腓利门。借此，保罗也教导所有的信徒要向人显示恩慈和爱心。腓利门书7-9节，保罗这么说道：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。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，宁肯凭着爱心求你。保罗因着腓利门使得众圣徒的心得畅快而受到鼓舞，那也就是说，腓利门向其他信徒表现他的恩慈，而保罗因着他是一个年老的人，是个囚犯，是值得怜悯而且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期待也能从腓利门那里得到类似的爱心。哥罗西书3:11-12，保罗这么写着：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的心。因着其他信徒也与基督连接，所以我们对待他们要如同我们对待主以及主待我们那样，向他们显出十足的关怀，帮补他们的需要。借着这些和许多试炼，保罗教导我们恩慈与爱心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美德。因此，如同保罗与腓利门彼此的关系，现今的基督徒也要以怜悯和爱心对待教会里的人，尽可能地回应他们的需要。保罗在给腓利门的信里提到第二种怜悯的行为是代求，就是信徒要为另一个信徒代为求告。代求有许多方式，在最容易的端点，它可以简单的是在对自己无妨碍的情况下表达个人的意见，使情况转移对某人有利。代求的另一个极端，则是为了保护另一个犯罪的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。最显著的代求的例子，当然就是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而牺牲自己。基于这两个极端之间，则是许多不同的代求方式。腓利门书17-19，保罗为了阿尼西姆向腓利门这么说：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透过保罗的榜样，现今的基督徒也要以类似的行为为其他信徒代求。有时候神就是简单的呼召我们为他人代求，而另一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连续 可能要我们进入更高层面的代求。还有一些情况是，为了别人的利益或得到保护，我们连续的代求甚至要我们付出生命。以弗所书五章一和二节，保罗这么写道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